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大家好，今天是5月3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5月14号川普将会访问北京，这个是美伊战争开打60日以来川普最重要的一次外交行动。带着中东战场的余威，川普这次准备在北京拎走些什么？有一个背景是值得关注的。当他走入北京的时候，面对的对手表面上是习近平，实际上却是一个内部分裂、走到历史危险节点的政权。习近平身边有一个掌握他所有机密亦都能够推翻他的人。这个对于川普来讲意味着什么？很多人没有想到蔡奇今日手中的权力组合在中共100多年的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英国经济学人近期的专文直接将蔡奇称为中国第二有权势的人物。他身兼四个核心的职务，第一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七个最高决策者之一。第二是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负责整个党务的日常运作。第三是中央网信委主任，掌握着全国网络和意识形态的审查。第四亦都是最关键的，蔡奇是中办主任，负责习近平的安全、行程安排和所有的机密文件的流转。那个简单来讲呢，习近平每日要见边个、睇啲乜嘢情报、行边条路线，全系由蔡奇嚟掌握嘅。一个人同时掌握住党魁嘅安全、党务机密同舆论。喺极权体制之下，呢一种大权在握究竟系意味住啲乜嘢？经济学人喺报道当中做咗一个有暗示性嘅类比。蔡奇类似系毛泽东晚年时期嘅亲信汪东兴。毛泽东一离世，汪东兴立刻联合叶剑英发动政变，逮捕四人帮。蔡奇的权力甚至比汪东兴重要更大。经济学人分析说，对独裁者来说，身边那个掌握自己生死的人往往也都是最危险的人。前 CIA 中国分析师在报道中预判，如果习近平突然间去世且没有接班计划，蔡奇似乎是最明显的临时接班人选。自从张友侠突然间落马，中共权力危机就浮出了水面。再加上由2024年起，习近平的健康就着起红灯的传闻不断被交叉证实。在一个接班人空缺、军队高层几乎覆灭的时刻，健康成迷的习近平身边企住一个大权独揽的当代汪东兴。这个对于川普来讲，究竟是天上跌落来的谈判筹码，定是巨大的地雷？伊朗是前车之鉴。美国和伊朗谈了三个星期，最后川普的结论是伊朗内部分裂太严重，可能永远不能够达成协议。中共内部的不确定习惯还被一场越演越烈的失业海啸放大。本田刚刚宣布5月份开始关闭中国的两座工厂。电商达人陈彦昌表示，这个是中国经济大崩溃的预告。最近这一波撤资潮，保守估计已经导致中国失去了1000万个直接工作岗位，再加上上游和下游有3000万到5000万人受到影响。陈彦昌列了一组数据，外国对华直接投资2021年是3440亿美元，2024年暴跌到45亿美元，已经退回到1991年的水准。到2025年估计仅剩有7.3亿元人民币。以前用美元计算，而家换成了人民币都快要挂零了。这个代表着不单只是外资在撤离，连中国本土有钱人都在跑。那个综合来看呢，习近平面对川普的时候手入面还剩下几张牌。北京只能打出最后亦即是最危险的台湾牌。在揭开北京接下来的政治动作之前，如果你希望持续地看透这些复杂的新闻背后的真实的逻辑，请你点击订阅并且打开钟仔。 我哋继续往下睇，先系习近平接见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两个人闩埋门倾咗一个小时。郑丽文翻到台湾之后，喺南营准备放行8000亿元军购案嘅关键时刻出手阻挡。同一时间，中共外长王毅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摊牌，台湾问题系中美关系嘅最大风险点。挡下军购案之后，郑丽文更加系透过彭博社放话，计划喺六月份到访美国，并且点名要见川普总统，声称要把习近平嘅善意传递俾华府。台湾最大嘅在野党嘅党魁先见咗习近平，再阻挡台湾嘅国防，最后要去美国做说客。唔通佢会用台湾嘅内部分裂嚟说服美国政府喺台海问题上对北京让步吗？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叶望辉曾经是副总统钱尼时期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发文直接定义郑丽文是在阻挠川普政府的国防优先事项，实质上是助长北京分化台湾的企图，对美国国家利益毫无益处。叶望辉甚至是毫不留情地形容郑丽文想要见川普是荒谬、可笑、不切实际的。观众朋友，你是怎样看待五月中旬的川集会呢？你认为川普会在台湾问题上妥协吗？定是会反过来用台湾施压北京？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写下你的客观判断。5月2号有影片显示，一架美军 C-17 运输机在早一日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外界认为这个可能是在提前为川普访华运送需要的物资。对于目前一边是美军在印太地区不断地在加强部署，在中国周边拉起一张钢铁包围网，另一边北京有可能想用隆重的接待和大场面营造出一种盛世繁华气氛，即使在谈判中掌握主动。福士新闻指出，川普这次访华绝对不是单纯的外交访问，而是带着一项名为晚弓的计划而来。美方已经准备好全面封锁中共国从伊朗进口的廉价石油，目前有很多艘邮轮已经在第七舰队的监视下被迫绕道。同时，就在川集会前夕，美军陆战队在韩国进行实弹训练，特种部队在菲律宾降落，日本陆军也都首次在西南诸岛和美军举行联合演习。可以看到，川普的策略很明确，要在谈判陷阱的外围构筑一张钢铁包围网，将中共国团团围住。海外 X 平台有影片显示，5月1号美军 C-17 环球霸王运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个通常是美国高级官员访华之前提前运送物资的准备动作。这架美军运输机编号是88204，隶属于美国空军第437空运联队。根据过往的惯例，总统出访之前，总统专车以及其他的相关支援车辆都会提前由空军 C-17 运送到世界各地。而白宫也都预告说，习近平夫妇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回访华盛顿。有消息指出，中共国安动用秘密机构深入分析美国总统的行为模式，试图用天坛的盛大阅兵和宏大场面作为掩护，设下谈判陷阱，以换取川普在贸易关税上的让步。现在川普带着石油和稀土替代品前往北京，是以一种我可以解决你的资源危机，但是我亦都可以令你陷入危机的姿态进行谈判。分析认为，美方会试图迫使北京切断同伊朗之间的暗中联系，而北京则会想用科技审查同台海局势作为反制。这一切不单止是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更似是在公众视野之外展开一场关于控制权同生存权的终极博弈。随着川集会即将到来，美方特勤局亦都因为不久前发生的白宫记者晚宴枪击案而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他们甚至在空军一号上被妥了外科手术室和血袋，以应对潜在威胁。同时，安保人员也都正考虑要不要令总统着上防弹衣。不过，川普在5月1号的时候曾经调侃说，他担心穿防弹衣会令自己看下去变肥，所以对这个主意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同一日，美国跨党派联邦参议员在5月2号提出一项决议案，表达两党对来自中共威胁的关切，并呼吁华府继续加强印太地区的下阻力量，支持盟友和伙伴，同时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而《华尔街日报》亦回顾了20年前小布什访问中国时的一段内幕。这段往事亦令外界见到北京多年来在外交接待上的一贯手法。身为山地单车爱好者的小布什 当时希望在访华期间展现自己普通人的一面。当时的美国国安会官员韦德灵提出令小布殊和中国国家队一起骑单车的想法。不过当时奥运赛道并仲未有动工。但是在美方提出要求之后，中共政府立刻调派了10,000名军人进入现场，隔晚在短短的两周内建成了一条设施完备、绿化亦已经完成的专业赛道。韦德灵回忆说，中方当时的态度就是无论你要什么都行。当时的习近平不是最高领导人，只是负责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而小布殊在同习近平会面之后曾经表示，同他会面纯属浪费时间，相当无聊。对此有分析指出，习近平当时正韬光养晦，绝对不会讲出任何可能给自己惹麻烦的话。历史证明，北京的超规格接待往往是他战略手段的一部分。20年前，他们用10,000名士兵修建赛道来展示合作姿态。20年后，他们则用同样的动员能力在南海与台海持续扩张。正如分析人士所讲，这次访华已经不再是小布殊时代的休闲骑单车，而是在伊朗战争与能源危机背景下，一场关于控制权与生存权的终极博弈，而答案亦将会在5月14日揭晓。 当中共在外交上被限制，在经济上陷入死局的时候，他会做什么呢？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将窗口转向内部。中国最新的一个变化和海外的各位观众直接是相关联的。最近中共把海外归国人员统一纳入重点监控，甚至是直接归类为境外势力。一位深圳龙岗的社区网格袁杨先生告诉大纪元，现在捉间谍的气氛很重。我们社区在统计境外回来的人，记录海归的活动，跟哪个见了面，讲了什么说话，有没有说中国比不上外国，有没有宣扬外国福利好赚钱多，还要留意有海外背景的家庭。那个问题是你日常讲了什么，网格员怎会知道？杨先生透露，其实就是鼓励民众举报周围的人发了什么牢骚。资深媒体人武婷说，过去海归是人才，现在海归是嫌疑犯。
各位朋友，下边是母亲节的一段简讯。5月10日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有没有想好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呢？随着年纪大了，妈妈身体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呢没办法顺利地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咪。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的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令到它自然运作，它能够调理内脏的器官，令到脾胃好好地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没必要的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了，血糖等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的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就将这一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咪呢。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区了。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各位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 TV。 今日是美东时间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我是诗言。我们看到首先是这个突发消息，阿拉伯半岛的海域在今日2号传出了一艘邮轮遭到劫持的重大事件。那个也门政府的海岸警卫队是发布通报显示，当日上午的时候，一艘名为叫做尤里卡号的邮轮是在也门的舍宝沃省的沿海的海域遭到了武装分子的劫持。那个现在目前初步的消息显示，是不明身份的这种武装人员登上了这艘邮轮，并且控制邮轮，随后把这艘邮轮驶往亚丁湾的方向。那个目前疑似是正向索马里沿海在移动。看到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包括也门的海岸警卫队亦都已经开始展开行动，从亚丁湾派出了两艘巡逻艇，并且是从舍宝沃的地方亦都是增派了小型的巡逻船，展开一个搜寻和跟踪的行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相关的行动仍然在持续推进当中，还未有更新的消息。咁目前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的组织或者相关的一方正式扯出来公开声称对这一次的事件负责。但是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根据船舶动态网站的实时监测数据详细显示，这艘尤里卡号邮轮是阿联酋的船只，它的船龄是20年，
悬挂住西非国家多哥的旗帜，所以阿联酋的船呢就真的令人开始产生各种联想了。到底是伊朗在背后指使武装，定是说这个是代理人干的，或者是说索马里海盗们趁着局势混乱想趁机大干一票，又或者是其他的情况，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另外我们都看到伊朗的武装部队，也就是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的军方相关的官员在今日表示说，因为伊朗和美国的谈判现在陷入僵局，再加上川普总统也都是对现在谈判当中的提出的伊朗方面的最新方案表示不满，所以他认为伊朗和美国之间很有可能会再次爆发出冲突。我们这两天已经是有伊朗的相关的这些发言人也好啊，海军司令也好等等，都在说美国要袭击我们，要再次袭击我们等等等等了。另外呢，根据这个以色列第十二频道今日的最新报道显示说，川普总统已经向内塔尼亚胡下达了立即授权，允许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攻击，准备要宣布谈判失败。这个消息呢，目前只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出来的，还没有第三方做一个证实，所以我就是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个判断了。而另外呢，美国国务院昨日周五是批准了一项价值是10亿美元的对以色列的军售计划，是购买的武器的种类包括先进的精确杀伤武器系统等等。除此之外，还批准了向包括以色列、卡塔尔、科威特和阿联酋在内的中东盟友出售价值超过86亿美元的军火。另外，今日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在 X 平台发表最新声明，在过去的20日内的海上封锁行动当中，已经有48艘船只被命令转向，也都确保了海上封锁的行动得以执行。川普总统昨日5月1号晚在活动上演讲的时候表示，或者完全达成不到任何协议反而更好，因为我们绝对不可以被这件事这样一直无了期地拖下去，亦都已经真的拖得太久了。我们今次必须要将这件事办成，而且我们目前的进展其实是非常之顺利。一路海哥，只不过对方到现在都还未拿得出一个我们可以接受的协议方案。所以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确保将这件事彻底妥善地处理得妥妥当当。我们绝对不可以草草收场，费事到时候三年之后这个问题再次卷土重来。而另一边，以色列国防军在2号表示，以军在早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了打击，消灭了多名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且摧毁了超过50个基础设施。以军方面表示，打击的目标包括真主党的指挥中心、军事设施，还有其他基础设施。这些设施都是被用来对以色列本土或者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用的，所以呢要将他们消灭。看到另外一方面，真主党当日亦都向在黎巴嫩行动的这些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但是这些火箭弹都是跌了在空旷的地带，未有造成人员损失。另外有意思的是，我们看昨晚在川普总统演讲当中，他还提到了古巴，他说半开玩笑地表示，美军可以在结束伊朗战争回家的途中顺便接管古巴。其实之前有提过这句说话，他说这个描述了一个画面，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令全球最大的航空母舰林肯号停靠在距离古巴这个外海海岸不远的地方，然后就逼着古巴领导人自动缴枪投降。而同时我们看到，在5月1号当日，那个川普总统亦都签署了行政命令，扩大对古巴政府制裁的范围。那个美国国务院表示，新制裁将会针对支持古巴政府的安全机构、涉及到腐败等情况的个人和实体，同时覆盖相关代理人和支持者等等。除此之外，行政命令授权要实施次级制裁，亦即是二级制裁，亦即是对同这些被制裁对象进行任何交易或者提供协助的第三方个人和机构都将会同样遭到制裁。然后另外，我们见到近日美国政府不是以涉嫌违规交易伊朗石油为理由，然后已经对5间中共的相关企业列入了叫做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即是制裁清单，实施对他们的冻结资产以及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但是 但係，我哋見到中共商務部網站喺今日5月2號公布咗對制裁措施嘅阻斷禁令，呢個被認為係非常之罕見。咁見到中共發布嘅呢個公告當中顯示，中共商務部根據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相關條例仲中，對於啲有明確嘅決定，規定咗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亦都不得遵守美方所實施嘅相關制裁。咁中共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對此就專門表示，針對或者話呢個美方制裁不當禁止，以及限制中國企業同第三方、第三國地區嘅公民、法人或者及其他組織去開展正常嘅國際經貿同相關嘅活動，違反國際法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所以大家可以见到川集会之前的这种美中之间的博弈真是越来越精彩。那个之前中共都会你可以静静鸡不执行，今次直接讲出来说我就是不执行。所以今天见到一个分析指出，这种所谓的阻断本质上就是对内搞的一种政治恐吓，对外就是耍流民无赖，口口声声说完全不会有任何影响。所谓保护外商权益，实际上是逼紧这些外资在遵守文明世界规则同埋顺从独裁流民意志之间去做一个单选题。而这种的要偷油输血又要立牌方办合法的卑劣丑态，除了证明中共在国际金融体系面前的无力同埋狂妄自大之外，剩低落嚟的就只有被加速脱欧那种绝望，想靠住一张废纸去阻断正义制裁。所以分析说，最后阻断的恐怕只是他自己那条神早已经脆弱不堪的金融命脉。观众朋友怎么看？我见到有这个网友在相关消息下面留言说，中共是不是吃错药，定是没有吃药，定是药量过大出现了副作用呢？你认为是属于哪一种情况？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另外我们收到最新消息，5月2号有影片显示一架美军 C-17 运输机昨晚一号已经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被认为是提前为川普访华做准备。而这架美军的 C-17 运输机的编号是88204，它的航空资料资讯显示，这架飞机呢是隶属于这个美国空军第437空运联队的。那个按照过往的惯例，大家知道美国总统在出访之前，总统的专车和支援车辆都会提前由空军 C-17 运输到访问。而5月1号呢，我们美国参议员戴恩斯亦是总统的亲民盟友，率领着一个两党代表团访问中国。5月1号开始，这个作为川普总统的先遣队先行访问，并为接下来的川普和习近平的这个预定峰会做准备。准备了，那这个代表团5月1号开始行程，先到上海，再赴北京去做一个先行的沟通和探路。当然了，昨晚其实节目当中也都分析了，还在谈这个川集会的变数依然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就目前的这种紧密的准备工作来看，可能性似乎是在增大。观众朋友怎么看？欢迎你留言。
美国公民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伊德里斯原本计划在3月底前往吉隆坡推广他的马来语版著作，但是在他在到了机场之后，他被马来西亚的一名官员扣留，然后遭到遣返。这起事件成为了中共跨国镇压的最新高调案例。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北京所谓的长臂管辖亦都已经延伸到了美国维吾尔学者的身上。伊德里斯表示，这件事很明显是受到了北京的压力影响。当时他看到马来西亚官员正和三名戴着口罩的中共便衣人员交谈，而那些人都不敢与他有眼神接触。另外，他的马来西亚联系人都证实，北京曾经直接向马来西亚施压，要求驱逐他，之后他的护照被没收了，他亦被关进了一间污糟布满臭虫的拘留室，和数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被拘留者关在一起。在那里，很多人只能够睡在地上，而伊德里斯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度过了21个小时，并且在最后遭到强制驱逐。对此，维吾尔运动创始人阿巴斯强烈谴责说，北京施压第三国驱逐一名美国公民，这一代表对民主国家公民的骚扰正在升级。伊德里斯的这本新书叫做《来自中共的危险》，他详细记录了中共在新疆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是如何进一步影响穆斯林国家和伊斯兰社会的。 咁因为马来西亚嘅人口大多都系以穆斯林为主，所以佢选择咗喺呢度推广呢本新书。关于中共嘅跨国镇压，事实上伊德里斯事件并唔系一个单一嘅事件。自由之家发布嘅2025跨国镇压追踪报告对此提供咗系统性嘅数据支撑。报告指出，2025中共加强咗跨国镇压，全年嘅直接事件达到咗319起，较往年有咗明显上升，亦远远超过咗越南、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同时，中共对东南亚、中亚同非洲嘅施压亦都喺度变得越嚟越明显。例如，去年泰国遣返40名维吾尔男子，以及越南撞人事件等等，而报告亦都喺度用数据向世界发出警示，指出如果唔有效地对其进行压制，跨国镇压将会进一步蔓延，并加速全球民主倒退。咁与跨国镇压相呼应嘅，仲有全球新闻自由嘅全面溃败。无国界记者组织4月30日发布嘅2024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全球嘅新闻自由度跌到咗25年以嚟最低。中国喺180个受调查嘅国家同地区中排名第178位，亦系连续第二年位居倒数第三。而香港排名则喺第140位，属于状况恶劣级别。可以睇到，由于中共政权嘅持续压制，中国嘅新闻自由状况几乎冇任何嘅改善。其中敢于报道敏感资讯嘅独立记者同播主，经常会遭到监视、骚扰、拘禁，甚至可能遭受酷刑折磨。报告指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记者监狱，目前总共有121名媒体从业人员身陷囹圄，而且自从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控制之后，香港的排名亦都已经连续两年排在第140位。香港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亦都被判处20年监禁，是香港记者所受到的最重刑罚。目前人权组织和国际观察家都一致认为，由伊德里斯案到全球的新闻自由度下降，背后反映的其实都是同一套逻辑，北京正在透过外交施压和技术手段，将它的威权审查模式输出到国界之外。而如果民主阵营不采取有效行动，受到威胁的就不会再只是维吾尔学者或者流亡记者的安全，全球每一位公民的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有可能会被侵蚀，并且将可能加速全球民主的全面倒退。
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第一个是看面色有冇光泽，第二个系睇睡眠，瞓得好唔好，第三系睇体力，系咪硬系觉得好攰呢？第四个系睇情绪，系唔系容易焦虑、心烦？如果呢四个当中你中咗两个以上，咁气血可能就喺处报警噶啦。点算呢？补气18味，严格挑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18种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是补充的好时机。补气18味，帮你将气血补返嚟。在这里提醒大家，补气18味7折优惠到4月30日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斩首习近平，川普震撼表态，美伊对峙白热化，北京无法忍受了，好快接管古巴，川普震撼发声。川普点解唔喺白宫养宠物狗？原因你谂唔到。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而家我哋一齐睇以下嘅详细内容。5月1日晚喺西中旅滩。克拉维斯中心举行的中旅滩论坛俱乐部年度晚会上，川普以一种极具穿透力的幽默感再次震撼了地缘政治圈。在讲到会场宏伟的建筑结构时，川普讲笑话，这个宴会厅的地基超级深，我看快要掘到去中国了。这句看似轻松的笑话很快燃点了全场气氛，但在战略观察家眼中，这句话就绝非讲笑，而是川普在正面重塑美国领袖威慑力的过程中，向中共高层发出一次具针对性的政治动作。通过这一句直通中国的原话，川普巧妙地利用地理深度的隐喻，向外界展示了美军足以穿透任何掩护场所的物理攻击能力。这种表达方式 在正面重塑他强力统帅形象的同时，亦引发了关于他未来对华策略可能采取斩首行动的广泛预测。阿波罗评论员黄笃然指出，川普实际上是在通过这种极具个人魅力的笑话，向习近平及中方核心层发出最直接的心理信号。在美军全维度、跨深度的定点清除体系面前，所谓的地下指挥中枢已不再是避风港了。这种将地基深度和攻击精度相挂钩的逻辑，展现了川普通过个人强悍意志直接震慑对手核心的战略雄心。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川普式威胁，正成为他政治资产中最令对手胆寒的部分。这种论调预示着在未来的对中博弈中，川普甚至有可能将针对首脑的直接后果作为极端谈判筹码。在当晚的表现，成功地将基地笑点演变成了一种不用通过战争就能令敌国降服的心理武器。不单只赢得了在场听众的阵阵呼声，更在无形之中建立了一种随时准备对极权核心进行物理切除的战术高压。这种从深层地基到最高权力的全面钳制，令全世界再次见识到了一个正处于巅峰状态，而且随时准备发动雷霆一击的强力领袖。美国警告航运公司，如果为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支付费用，可能会面临制裁。这份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5月1号发表的警示，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对峙白热化又增添了一层压力。自中东冲突爆发后，在伊朗的控制下，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处于关闭状态。后来伊朗开始为部分船只提供所谓安全通行，通过靠近其海岸线的代替航线环绕行驶，并在一些情况下收取费用。这种收取过路费的做法，正正就是美国制裁警告的重点。美国方面表示，这些收费可能不单止包括现金支付，还可能涉及数码资产、抵消交易、非正式交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慈善捐款以及在伊朗大使馆进行的付款。面对伊朗强硬的态度，美国自4月13日起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阻止伊朗邮轮出海，咁就切断维持伊朗疲弱经济所需的石油收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封锁开始以来，已经有45艘商业船只被要求掉头。这项警告发出的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否决了伊朗提出的最新停战方案。5月1号，川普说他们想达成协议，但我不满意，我们拭目以待。但川普没有具体说明不满之处，只是对伊朗领导层表达了不满。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已经在4月30号晚通过巴基斯坦的调解方向美方提交了方案。目前来看，双方脆弱的停火协议仍然在艰难维持，但双方又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与此同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5月2号表示，维持停火是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同时应该推动各方恢复真诚谈判，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他说，如果当美国总统川普本月访问中国时，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他还指出，一直以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几乎不停地和各方代表通话，同时还补充说，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进行调解的努力。傅聪强调，伊朗及其邻国所承受的巨大苦难以及全球经济动荡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不合法战争。五月十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想好要送些什么给妈妈未呢？随着年纪增长，妈妈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跟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没办法顺利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妈妈， 三高代謝寶受到傳統道家理論啟發，注重身體的陰陽平衡，令它自然運作。它能調整內臟器官，俾脾胃好好運作，肝臟、胰臟恢復正常代謝，幫助身體將不必要的物質排出去，內部順暢了，血糖等指標自然更容易維持在理想狀態。三高代謝寶依照嚴格品質標準生產，選用優質成分。這個母親節不妨將這份照顧健康的禮物送給媽媽。歡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網站查詢，連結我們亦會放在置頂留言區。美國總統川普5月1日簽署一項行政令，對古巴共產政權實施新一輪制裁，新制裁涉及古巴各經濟領域的人士，新制裁還包括被認定涉及嚴重侵犯人權或貪污的古巴官員。白宮強調，這個是為了應對古巴政權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的特殊異常威脅，並追究古巴鎮壓人民及支持極端主義的責任。白宮還提到，古巴政權和敵對勢力勾結，這個距離美國只有90英里的島嶼，令中共在這裏建立據點，將共產主義軍事力量直接滲透到美國門戶。同一日，川普在佛羅里達州棕榈灘發表講話時，提及古巴目前的情況很差，美國可能會很快接管。美國總統川普說，從伊朗回來的途中，我們會派出一艘大型航空母艦，可能是林肯號航空母艦，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艦，靠近古巴，停在離岸約100碼的地方。然後他們會說，非常感謝你們，我們投降。這個是上週末川普在白宮記者協會晚宴遭遇暗殺未遂後的首次出行。5月1日，古巴舉行五一勞動節支持政府的遊行，但今年規模比往年縮水很多。古巴目前面臨嚴重的能源危機，所有運往古巴的燃料幾乎都被切斷，
停電時間亦越來越長。
另外，古巴政權的專制腐敗更導致移民危機，2022年至2024年
短短兩年，
有超過85萬古巴移民湧入美國。今年3月，古巴政權宣布與美國展開對話，川普表示，古巴當局正與國務卿盧比奧對話，美國很快就會對古巴採取行動。
当总统面临很多压力，川普总统第一次入主白宫的时候就面临养狗的压力。5月1日晚间，他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一个活动上透露了他坚持不养狗的原因。据《每日邮报》报道，川普是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年度晚宴的特邀嘉宾，晚宴在西棕榈滩举行，这个是他在佛罗里达州的第二次演讲。他在讲话中讲到狗的话题，特别提到了佛罗里达州州议员温帕格。温帕格是将海湖庄园前的南方大道改名为唐纳德 J 川普总统大道的法案主要发起人之一。川普说，温帕格喜欢宠物，是吗？这个通常对拉票很有帮助。川普随后回忆起2017年刚刚入主白宫的时候曾面临养宠物的压力。你知道他们个个都想我养狗，川普说，我入主白宫的时候，他们说 Sir， 你将是大概68年来第一位没有养狗的总统。川普说，我不打算这样做。他接着提到前总统拜登放狗的相片，拜登的狗很恶，咬过我们的特勤人员。川普继续说，有28宗咬人事件，这只狗非常暴力。总统说，我不想养这种狗，但60年来我想甚至更耐，每一位总统都养过狗，因为他们是为了拉选票。川普进一步解释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因为爱狗才养狗，但可能大部分都是为了拉选票。总统说，我觉得这样很虚伪，并令在场的人想象一下，他身边有只毛神神的小狗会是怎样的呢？你们能想象吗？川普总统买了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贵妇狗，而且他每日都要带它在白宫草坪上散步。
川普笑着说，他还在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宴会厅。影片新闻聚合平台 News 曾报道，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身边都有宠物。在川普上任前，上一位不养宠物的总统还要追溯到1865年至1869年在任的美国第十七任总统约翰逊。总统养过的宠物可谓五花八门，除了猫狗、牛马、羊鸟、鼠类之外，甚至还有熊、老虎和侏儒河马。白宫的宠物经常陪伴入镜，成功地软化总统的形象。气血足不足，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了。第一，看你的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是睡眠质量好不好；第三，是体力是不是总是觉得累呢；第四，就是看你的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那你的气血可能在警报了，怎么做好呢？补气十八味，严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桂圆等十八种草本。尤其而家春尾初夏，人体血气向外运行，内部相对较为虚，正是补充的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血气补回来。补气十八味的优惠，因母亲节即将来临，为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同时亦应广大用户的要求，我们的优惠延续到母亲节。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入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啊！连结我会放在置顶留言区。趣闻天下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
听取中央司令部简报，川普说对伊朗有两个选项。名家分析，川普总统留低三个选择给伊朗。大家好，欢迎关注新闻要点，我是黄蓉。据大纪元报道，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星期四4月30日向川普总统就伊朗战争做了简报。川普星期五提及这个简报的时候说，美国对伊朗有两个选项。川普星期五5月1日在白宫外对记者解释了这两个选项。他说，我们是想去将他们炸到粉碎，彻底消灭他们，亦或是想试图达成协议。我的意思是，这些就是选项。当被问到是不是想选择第一个选项的时候，川普说，我倾向于不敢做。由人道角度来看，我倾向于不敢做，不过这确实是一个选项。伊朗已经通过斡船国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一项新议案，来重启美伊谈判，结束伊朗战争。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表示，伊朗话俾调解人知，如果美国对新议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下星期初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谈。不过川普总统星期五表示，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议案表示不满意。他说，他们提出了一些美国无法同意的要求。川普总统上星期六4月25日取消了美国特使前往巴基斯坦和伊朗谈判的行程。他当时说，美国团队没有必要花18个钟头前往巴基斯坦参加一场无意义的空谈。他表示，如果伊朗想谈的话，就打电话给美国团队。星期五5月1日，川普在白宫外向媒体暗示，鉴于伊朗领导层严重分裂，伊朗官员可能永远无法通过谈判来解决战争。他说，我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够最终达成协议。川普还提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巨大分歧，说他们彼此之间相处非常困难。5月10日，大家想好送什么礼物给妈妈未呢？随着年龄增长，妈妈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废物没办法顺利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妈妈的，三高代谢宝 受传统道家理论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俾佢自然运作。佢能够调理内脏器官，俾脾胃好好运作，肝脏同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不必要的废物排出去，内部畅顺啦。咁血糖呢啲指标自然就更容易维持喺理想状态。三高代谢宝依照严格的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将这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妈。欢迎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会放在影片下低的留言区。伊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Victor Davis Hanson 撰文分析，伊朗战争已经持续了大约60日。我们由媒体、政府，当然还有伊朗人那里，都收到很多互相矛盾的信号。伊朗没有真正的政府，只有一系列互相竞争的派系。我们不确定谁在德克兰掌握住政权。不过我们应该尽快审视一下各方手上有哪些牌可以打。这样伊朗有哪些选择？目前来看，大家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逻辑错误，认为生存等同于胜利或者优势，而事实并非是这样。伊朗的生存取决于美国在军事、政治、道德和伦理这些各个层面的选择。不过一个国家生存到并不意味它取得了胜利。纳粹德国被彻底摧毁，不过还是生存到。日本被彻底摧毁，不过它生存到。所以伊朗现在在高叫喧哗，自吹自擂，并不意味它没有被彻底击败。跟着下来的问题是，伊朗现任政权至少能不能够继续下去？他们现在面临三种选择。第一种是软性的选择，即是非强硬派人士或者说那些主张运用软实力的人士上台执政。那时那些经议会选举产生的官员，就好像伊朗现有这类官员，可能会选择妥协。不过当这种妥协并非是那种直接说我投降了的彻底屈服，他们会说我们满足你们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指的是国际核调查，其中就包括交出浓缩铀和导弹、火箭以及无人机项目的库存，他们必须要放弃这些。或者第二种情况，他们可能会继续做我这个时刻提及的他们刚刚开始着手的事，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开始派出鱼雷快艇，这些小型高速舰艇装备有火箭炮、轻型火炮、机枪和鱼雷，专门用于攻击邮轮。如果我们反击，他们可能会袭击波斯湾国家，或者是袭击邮轮，甚至可能向我们的舰队发射导弹。第三，我认为他们可能会选择拖延再拖延，这也是他们首选的方案，也就是我们大家在经历七位不同美国总统任期之后，早已经习以为常的47年。他们反复无常，飘忽不定。没错，我们愿意谈判，没错，我们会放弃核浓缩，不会，至少今日我们不会。昨日我们确实讲过是会放弃，不过后来我们又重新考虑了一次。没错，我们会放弃导弹，不过你们不可以将真主党踢出这个协议。其实全部都是那一套，简直好像卖地毡般讨价还价，反复拉脚，拖延时间，一拖再拖。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觉得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是剩得6个月时间，而当他们听到好像联邦参议员克里斯麦菲这样的政治人物发表言论，声称伊朗方面表现出色的时候，他们心有感触。当时伊朗方面讲大话，宣称已经有12艘邮轮突破了美国封锁，不过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大话。不过当身为美国联邦参议员的克里斯麦菲不单止帮他传播，而且放大这个大话，甚至还就这件事发表评论，称赞他们表现出色的时候，那就给了他们希望。纽约时报专栏记者弗里曼德亦都持相同观点，他说我希望川普输， 不过前提是这不会令川普总统更强势。明尼苏达州州长、民主党人添华尔兹和麦菲参议员前往西班牙马德里参加一场社会主义会议，亦都是出于同样的心态。所以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协助在欧洲乃至美国建立一股反对力量。颇为讽刺的是，阿拉伯中东地区至少是波斯湾国家现在比美国左翼更亲美，亦都更支持这场战争。不过他们认为美国左翼可以向川普总统施加压力，同时在中期选举胜出，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然后就启动战争权力法，同时切断战争资金。这种情况虽然不可能发生，不过这确实是伊朗的主要策略之一。这样我们的反制策略是什么？我们有很多策略，目前我们实施了海空封锁，同时发动了经济战。我们试图阻止伊朗的武器入口和石油销售，来切断伊朗现政权的后路。即使据报道封锁造成他们每日损失4亿2千万美元，不过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他们可以通过亚欧两洲交界的里海沿岸渠道入口俄罗斯武器。他们有一条穿越两个不同国家通往中国的铁路，他们可以入口武器，他们拥有除了空运武器之外的其他途径向伊朗运送武器。亦即是说我们其实并不清楚，亦都不清楚具体会受到几大程度的影响。由于早在封锁实施之前，世界各地就已经有伊朗邮轮在这里航行，所以情况可能比我们预期的更为棘手。那亦都是川普总统必须要做些决定，他面临的压力包括世界经济、西方世界的汽油价格、即将来到的中期选举、他的民调结果和他自己的令美国再次伟大支持者的倒戈等等。不过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好像伊朗那样没完没了地谈下去，不过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上，因为他们正在遭受巨额资金损失，而我们没有。我们不需要他们的石油，不需要他们的天然气，也都不需要他们的石化产品。我们感受到的压力只是来自那些需要这些资源的我们的盟友。我们能够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如果他们好像最近袭击邮轮这样试图突破封锁，我们不需要因此重燃战火。我们大可以轻描淡写地说，好了，看来你们是不想要这座桥了。之后我们只需要就在今日提前发出通告，我们要摧毁这座桥梁。而到了明天，我们要摧毁那4、5座核电站。哦，抱歉，是发电厂其中的一座。当然这是不会全面战争，只是针锋相对。不过他们的打击会很小，而我们的打击会很大。这将会加速经济封锁，或者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而我们认为战争持续时间过长，这样我们可以打击他们 90% 的石油产地。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委内瑞拉正在快速填补伊朗石油留低的缺口。顺便提一句，这部分石油原本主要流向中国，至少其中 80% 是这样。不过美国正在加快增产石油，委内瑞拉亦都加快增产。我们越能够有力执行这项封锁，中东石油的供应量就会越大。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向哈尔克岛，更加是向伊朗传话，我们不会攻击你们的储油设施，我们不会摧毁你们将石油运送到哈尔克岛同时加以储存的能力。不过我们会摧毁码头设施、起重机和港口。这样一来，你们即使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储油缸加满，留给你们的继任政权，我希望那一个是民主政府或者是过渡政府去享用。不过你们无法出口石油，就算你们真的将船开入了港口，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有一艘这样的西非利比利亚邮轮，表面上扮成是中立船只，实质受中共控制，驶近伊朗海岸，同时停泊在哈尔克岛，它是无法装运到任何石油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不发动入侵的前提下，由空中对它实行攻击，同时令它受损。归根结底，我们有很多选择， 而伊朗的选择就寥寥无几。不过请记住一点，彻底击败敌人和要求他无条件投降，同时令他的政府下台，两样东西完全不同。后者需要更多时间，很可能需要派遣地面部队。虽然这样还未列入议程，不过这不意味我们无法扼杀这个政权，来确保西方和我们的伙伴能够维持如常生活。我想在跟着下来的日子，我们将会见到更多这类措施。血气够不够？一看四个地方就知道了。第一，看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看睡眠质量好不好；第三，看体力是不是整天觉得很累；第四，就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有可能是血气报警了。那怎么选？武器十八尾严选次五家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和龙眼等十八种草本。尤其现在是春末初夏，人体的血气向外跑，内部反而空虚，是时候补一补了。补气十八尾可以帮你将血气补回来。在这里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尾七折优惠，有需要的朋友要把握机会了，快点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选购。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